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六十。彼得前书。为保罗牧师，2021年2月2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8日。我们目前正在按着圣经各卷书来查考整本圣经，这是根据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意思是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见证基督。当我们读新约时，这一点或许显而易见，但当我们读旧约时，就未必那么明显了。我们已经查考完了创世纪，也查考了整本旧约，现在来到第六十讲，彼得前书。很明显，新约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因此，这些新约信息更像是对各卷书的概览，帮助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而我要告诉大家，掌握整体的脉络，永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细节。我们总需要有这样的背景，今天早晨查考彼得前书时，也会采用这样的方式。作为今天的引言，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5章6至7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迷的话语时，也愿迷的话语来查验我们，向我们显明那些需要被塑造、需要被更新的地方。求迷鉴察我们的心思，查验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对迷存有正确的认识。不仅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更让这些思想延伸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使我们的生活与所信相称。特别当我们查考彼得写给分散各地教会的这封简短书信时，求迷帮助我们真正领受其中的教导，使我们受到激励，得到勉励，照着迷所呼召我们的方式而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研读彼得前书的时候，读到一位作者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颇有意思的设想。他在思考，如果我们向沙德拉、米煞、亚布尼哥表达同情，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感到惋惜，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先提醒大家，这三位都是旧约的圣徒。当时正值但以理时代，他们身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座金像，下令所有人都必须敬拜，否则就要被活活烧死。他们却决定绝不向金像下拜，即使因此要面对被投入烈火窑中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事件。那位作者问道，如果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经历那样的苦难，真令人难过，他们会怎么回答呢？请记住，当他们被投入烈火窑的时候，原本只有3个人，可是往窑里一看，却有4个人。许多优秀的神学家都认为，那第四位就是道成肉身以前显现的基督。因此，那位作者推测，当我们向他们表示同情时，他们很可能会礼貌地纠正我们，不，你误会了。他们回顾那段经历时，大概不会认为那是人生最悲惨的遭遇，反而会认为那是他们一生中最荣耀、最宝贵的经历。因为就在那座被烧得比平时热7倍的火窑里，他们遇见了基督自己。他将那熊熊烈火变成了一座如同伊甸园般的乐园。彼得无疑十分熟悉这个故事，他是一位深谙旧约的人。我认为，当我们阅读彼得前书时，可以看出彼得希望这封书信的读者能够拥有那三位旧约圣徒一样坚定的心智。每当我们谈到圣灵的工作，新约比旧约更加荣耀的时候，我总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虽然我们强调新约的优越性，但我却不知道今天有几个人能够与那三位年轻人相比。 他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所展现出来的信心和勇气实在令人敬佩，也深深激励我们。我想读一下那段经文。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几乎拥有世上一切的权势，当他得知他们拒绝敬拜金像时，勃然大怒，说你们若不敬拜，就立刻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接着他说出一句极其狂妄的话，有哪一位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不要低估当时那场对峙所带来的压力。沙德拉、米煞、亚布尼哥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们甚至说，我们无需向你解释。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真是令人惊讶。如果换作是我，恐怕早就在想有没有逃生的机会了。他们接着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后面所说的话，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请想一想，这三个人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面对一位拥有至高权力，随时可以下令把火窑烧得更旺的君王。那种威吓，那种人性中最真实的恐惧是何等巨大。你不禁会问，他们究竟接受了怎样的栽培，才能拥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在这样的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在彼得的书信中，你会发现他不断在两个主题之间来回穿梭。一个是我们永恒的产业，那属于我们的基业是什么，我们又是如何得到这永恒的产业。另一个则是，当我们活在一个并不欢迎福音见证的世界里时，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果你仔细阅读彼得前书，就会发现整封书信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我们的永恒产业如何成为我们的，以及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在一个对福音并不热心甚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如果你自己去研究彼得前书，我认为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留意。彼得在写这封书信时，虽然多次引用旧约，但他也经常影射福音书中的事件，而那些事件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毕竟在四福音书中，彼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徒之一，因此这封书信中许多话语都能让我们联想到他曾与主耶稣同行，聆听他教导，参与他事工时所发生的事情。随着今天的信息，我们也会看到其中一些例子。当我们概览彼得前书时，一开始就会发现彼得称呼收信人的方式与使徒保罗有很大的不同。保罗写信时通常会写给某一间具体的教会，例如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他的对象往往是特定的地方教会。彼得却不是这样，他写信的对象是分散寄居的，也就是那些散居各地的信徒，随后还列举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有人认为这些人可能是旧约时期因被掳而分散各地的犹太信徒，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殉道之后四散各方的基督徒。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殉道以后，除了使徒之外，教会的人都分散到各地去了。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重点都在于彼得面对的是一群分散各处的信徒。所以彼得写这封信并不是像保罗那样处理某一间教会内部的具体问题，也不是主要讨论教会成员彼此之间应当如何相处。当然这方面也有涉及，但不是重点。彼得更关注的是当信徒分散在这个世界各处，与那些尚未信主的人共同生活时，应当如何与他们相处。因为这些人未必欢迎你成为他们社会中的一员，他们试图 把你拉回他们的生活方式，诱惑你去做他们所做的事，甚至以敌意对待你，希望你放弃自己的信仰，不再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正是彼得所面对的读者，也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非常相似。我们也必须学习究竟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又应当允许这个世界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事实上，不应该是世界影响我们，而应该是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彼得写信给这些正处在烈火试炼中的信徒，不仅如此，他还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很艰难了，但将来还会更加艰难，情况会在好转之前继续恶化。在圣殿被毁之前那段时期，对基督徒来说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来自犹太人的逼迫不断加剧，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也越来越猛烈。彼得实际上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未来只会更加艰难。这就是这封书信的写作背景。当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敌意和各种诱惑的世界时，是很容易失去人生方向的。如果你去看耶稣所讲撒种的比喻，就会发现种子撒下以后，有两个最大的仇敌，一个是世界的敌对，另一个是财富的迷惑和各种诱惑，他们都会把神的话从人的心里夺去。彼得写这封书信，就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信徒身上。他不断勉励他们，要在各样环境中忍耐到底，坚持信仰。书信一开始，彼得就提到了一个在教会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就是神拣选的教义。仿佛他是在说，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四面都是敌意，四面都是诱惑，你们身处异乡，然而你们真正是谁？他说，你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彼得要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出了一个脆弱容易改变的决定。毕竟我们都知道自己常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有时候人可能会想，当初我选择跟随耶稣，可是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或许我该换一条路走了。彼得却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选择跟随耶稣，是因为神先选择了你。你必须知道，你在神国中的身份，有着远比自己意志更深厚的根基。这份拣选可以追溯到创世以前，追溯到永恒之中。你加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团，不是一个人间的组织，而是神永恒的国度。因此，彼得一开始就把人的眼光提升到这个高度。接着，他又提到基督所流的宝血，借着这宝血，你们得以成圣，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你们已经属于一件无比荣耀的事，因此，不要让眼前充满敌意的环境和各样的诱惑占据你的心。首先要知道你是谁。今天一开始我引用了彼得前书第五章那段经文，因为那是一段极其安慰人的劝勉，也可以作为整卷书的一个引子。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关于这句话可以讲很多很多。彼得仿佛是在提醒我们，你必须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谁，你真正应该顺服，应该谦卑在谁的面前，不是这个世界，而是神自己。不过我今天更想把重点放在下一句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想在座许多人对这节经文都非常熟悉，让我们先停留片刻，好好享受这句话所带来的安慰。那位仅仅借着口中的话语就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竟然如此具体的，如此个人地顾念你。 想到这里，我们几乎只想一直停留在这种安慰里。然而，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因为在人真实软弱的时候，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神真的这么顾念我，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些？你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填进去，如果神真的顾念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诱惑，这样的挣扎。如果你读诗篇，就会发现诗人一次又一次这样向神发问，神啊，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要显现？为什么义人受苦？为什么恶人凡事顺利，而敬畏神的人却一无所有？这些问题在诗篇中随处可见。然而，诗篇并没有让我们停留在疑惑之中，他最终都会给出答案。我认为彼得在这里也同样给出了答案。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先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永恒产业。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我们所得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彼得好像故意先停下来，对我们讲一段很深的神学。他谈到天堂，谈到复活，谈到神的拣选。也许有人会说，等一下，我现在正经历许多困难，我只是想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你要跟我讲这些高深的神学？很多年前，我主持过一个热线广播节目。当时，我原本希望节目能够多讨论一些神学和教义的问题。可是，听众一打电话进来，总是变成了辅导节目。他们会说，牧师，我遇到了这个困难，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回答他说，对不起，这不是今天讨论的话题吗？当然不会。于是，我总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常常会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听众都是基督徒。我会问，你上一次领主餐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就会发现一件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历史上，因为对主餐的理解不同而被处死的人，可能比因为其他许多教义而殉道的人还要多。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很多人把主餐看成可有可无的礼仪，然而，当年却有无数人宁愿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也不愿放弃自己对主餐的信念。所以，当我问那些听众，你上一次领主餐是什么时候？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却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反应，好像是在说，这跟我现在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问这个？其实，这正反映出我们今天属灵光景的问题。神赐给我们许多深奥、属天、神圣的真理，要我们不断默想，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他所呼召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些深刻的属灵真理都丢弃了，却还以为自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彼得一开始就带领我们来到那口深井旁，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扎根在这些永恒的真理里。可是，如果我还是无法真正领会这些呢？因为彼得所讲的一切美好真理都必须借着信心去领受，去拥抱。这些都是肉眼看不见的事物，而神却呼召我们去看见他们。如果我看不清楚呢？如果神真的顾念我，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困难？答案是因为神正在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渣滓，正在炼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像一块生了锈的金属，神说，我要把那些锈烧掉。而这个过程是会疼痛的。如果你不熟悉冶金学，那就想象另一幅画面。想象你坐在车里，挡风玻璃布满了泥土和灰尘，看不清前面的道路。而人生的各种试炼，就像雨刷一样，一次又一次擦过玻璃。 神是在说，我要让你重新看见车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们现在坐在这辆名叫世界的车里，而这个世界上的人只看见车里面的一切。他们让你忘记车外还有更加广阔、更真实、更永恒的世界。对他们来说，这辆车就是一辆开往地狱的狂欢巴士，他们还不断邀请你一起加入，和他们一同享乐。而神借着这些令人疼痛的雨刷，不断擦拭你的眼睛，好让你重新看见这辆车其实很小，车外还有更广大、更深邃、更丰富的真实世界。而你之所以忽略了这一切，只因为你已经爱上了车里的生活。彼得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人。我们仍然坐在这辆车里，周围的人却一点也不在乎神。在这样的环境中，神却不断呼召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随后，彼得进一步解释，这并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而是神从起初就已经预告的计划。他再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回旧约，告诉我们，这一切从创世以来就已经预言了。你们今天所经历的，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事。你们之所以能够参与其中，是因为神在永恒里早已拣选了你们，而你们所参与的救恩，也从人类历史的起初就已经不断被宣告。接着，彼得说了一句我认为极其美丽的话。他说，旧约所有关于基督的预言都只是影、预表和象征，而这些事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换句话说，你们如今已经完全领受了那些连天使都切切盼望看见的启示，可是你们却活得好像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们仍然被世界深深吸引，把心思放在世界上。当然，彼得并不是不理解人的软弱。你想想，如果读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在众门徒中失败最惨的是谁？也许有人会说是犹大。可是请不要忘记，耶稣曾亲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犹大固然出卖了耶稣，但彼得却三次不认主。也许我们会争论到底哪一个更严重，但我不知道彼得自己会不会这样认为。真正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一个更深的神学层面。当耶稣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他把彼得带进了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接着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很多人会以为他接下来会说，叫你不要失败。其实不是。耶稣说的是，叫你的信心不致失了。彼得确实失败了，但他的信心没有失败。耶稣从来没有为犹大这样祷告。彼得非常清楚，他后来能够重新站起来，并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刚强，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当复活的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主啊，是的，我爱你。他能够重新被接纳，重新被恢复，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表现，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他有一位不断为他代求的大祭司。于是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而彼得如今正在做的正是这件事，他正在牧养基督的羊群。所以当我们问，如果神真的顾念我们，为什么这一切还会发生？答案就在这里。神顾念我们，并不是不断给我们更多属世的东西，而是不断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渣滓，使我们越来越能够看见，越来越能够认识那些原本已经属于我们的永恒产业。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实在太容易被魔鬼的诡计欺骗，也太容易落入属世的生活方式。这种危险一直都在那里。然而，当我们的信心经历试炼时，我们属灵的眼睛就会越来越被打开。 当天上的赏赐越来越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便会受到激励，活出与蒙召身份相称的生命。因此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得前书二章一至二节。彼得的意思是，正是在苦难中，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真正是谁。当你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身份，也越来越明白神为你成就了什么，你才能开始活出与你身份相称的生活。有时候，这意味着神会让你在黑暗中停留一段时间。昨晚，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告诉我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故事。几年前，在尼日利亚，有一个人在一艘拖船上工作。那艘船突然翻覆，沉入海底，大概有100多英尺深。他被困在船舱里，无法逃脱。唯一幸运的是，船舱里还留着一小块空气，因此他活了下来。整整三天，他只能靠着一罐可乐维持生命。他手里只有一只快没电的手电筒，以及妻子送给他的一本诗篇。他告诉别人，那三天里，他不停地读诗篇，大概是从诗篇52篇一直读到94篇。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被困在漆黑的海底，只剩下一点空气，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如果那个人真是一位信徒，那么完全有可能在那黑暗的三天里，他所得着的属灵眼光比他此后一生所积累的还要丰富。圣经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拿。他在大鱼腹中所献上的祷告，或许是整本圣经中最优美的祷告之一。那些充满救赎恩典的话语，竟然是在一个我们绝不会希望自己，甚至不会希望任何人经历的地方发出来的。然而，神正是借着那样的环境，打开了原本被遮蔽的眼睛。彼得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他仿佛在说，你们每天看到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他们看起来令人赞叹。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于是，他引用了旧约的图画，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一直觉得这个比喻十分有意思。教会整体是一座圣殿，而圣殿又是由一块一块石头组成的。每一块石头本身又是神的居所，每一位信徒都是圣灵居住的殿。当这些活石聚集在一起，就成为神荣耀的圣殿。当彼得说活石的时候，不禁令人想起耶稣与彼得之间那段著名的对话。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并不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我认为那块磐石指的是使徒们关于基督的见证，而彼得正是当时使徒群体的代表。如今，彼得却把这个称呼扩展到整个教会。他告诉所有信徒，你们都是活石，一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随后，他又提到，那块房角石竟然被建造的人弃绝了。请想象当时那些信徒，他们每天都看到各样雄伟壮丽的建筑，为他们感到惊叹。彼得却说，真正伟大的建筑其实就是你们。只是他也提醒他们，不要以为世人会欣赏这座建筑。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属于神而欢迎你。然而，即使身处黑暗之中，彼得仍然说，你们已经蒙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你们必须时时记住，自己已经从黑暗中被召出来，不要再回到黑暗里去，不要重新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接下来，彼得给出了一些教导，而这些教导在我看来，相当违反人的直觉。 他仿佛在说，你们活在这个世界，就必然会面对世界、肉体和魔鬼。彼得自己也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很多人喜欢谈论各种阴谋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阴谋论的人。所谓阴谋，就是有人在幕后策划邪恶的计划。有人会怀疑某些历史事件背后是否另有黑手，例如911事件、肯尼迪遇刺案，甚至其他各种事件。人们总觉得背后一定有某种力量在操纵。其实你不必研究太多阴谋论，只要读圣经就知道邪恶的背后确实有一个邪恶的意志。圣经称它为魔鬼。魔鬼是你的仇敌，也是教会的仇敌。圣经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魔鬼。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么什么叫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当你放纵自己的肉体时，就是在邀请魔鬼进入你的生命。当你顺从自己的私欲、愤怒、自私、恶毒和各种罪恶时，你就是在为魔鬼开门。彼得知道当时信徒所处的环境已经非常艰难。他说，我知道外面的火已经很热了，你们觉得自己已经置身火窑之中。但是他又仿佛补充说，其实现在不过才是一层火而已，将来还会烧到七倍。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人的本能就是当世界向我们发出攻击时，我们也想反击。这样的情形我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看过无数次。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遭到攻击，于是他们立刻反击回去。我常常心里想，你已经掉进黑暗的游戏里了。你正在照着愚昧人的方式回应愚昧人，你已经变得和他们一样了。有时候看着甚至令人觉得难过。不过我也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样。别人说一句话，我第一反应也是想马上回击。有时候我甚至会把回应全部写下来，只是不发送出去。这算是我的一点认罪吧。以前我为 Daily Breeze 写专栏时，每次写完都会先请我妻子看一遍。不是为了检查文法，而是请她告诉我这篇是不是太生气了。她偶尔会说，是的，这里火气有点重。于是我就知道自己需要修改。当然易怒有它应有的位置，但我不希望自己只是凭着情绪发怒。彼得真正要说的是，如果你必须受苦，就应当因为行善而受苦，而不是因为你用报复回应那些攻击你的人。彼得前书2:20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老实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自己觉得，就算是因为自己做错事而受责备，我都已经很难有好的反应了。每当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我心里总会立刻找理由替自己辩护。我虽然有错，但也不完全是我的问题。或者说，就算我要改，你讲话的方式也可以好一点吧。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我们总是在推卸责任。这种倾向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本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彼得把我们的目光带回基督。他说，当基督被辱骂的时候，他并没有回骂。当他受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威吓别人，而是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这就是耶稣。耶稣随时可以呼召千万天使前来帮助他。那些辱骂他的人，只要他愿意，顷刻之间就可以被彻底消灭。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可是他没有。他甘愿忍受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这正是救赎成就的道路。他知道自己作为义人受苦，是为了拯救不义的人。 他的受苦有一个公义而荣耀的目的。因此，彼得告诉我们，不要陷入报复的循环。在你回应那些伤害你的人之前，要先省察自己的心，查验自己的灵，也检视自己的情绪。整卷彼得前书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彼得花了很多篇幅，非常具体地教导不同的人，帮助他们知道，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环境中，应当怎样生活。同时，他始终提醒我们一件事，无论你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什么，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在永恒中早已许可，早已安排的。正如诗篇139篇所说，神早已为我们定下了一生的年日，在我们尚未度过其中一天之前，他已经完全知道。神学家巴克曾经非常精彩地谈到这一点。他说，从神护理万有的主权来看，当我们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处在神所安排我们应该在的位置。也许你会说，等一下，你根本不知道我昨天闯了多大的祸。可是你的失败并不能削弱神掌管万有的手。有人或许又会问，既然如此，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犯罪，好叫恩典更多呢？当然不是。我们每天醒来都应当立定心志，爱神，爱邻舍，并敬拜独一真实的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此刻自己身处怎样的环境，这正是神从亘古以来所许可、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因此，我们要学习的不是一味想逃离环境，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这正是彼得所强调的。他提到，当时在位的是暴君尼禄，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教导信徒要正确对待掌权者。他说，尊敬君王。如果你对尼禄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句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彼得的意思是，无论掌权者是谁，神的儿女都应当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回应在上的权柄。彼得还进一步谈到家庭关系。你会发现，当外在环境充满压力时，人最自然的反应往往不是向外发泄，而是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生活变得艰难，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你最容易发脾气的偏偏就是你最爱的人。你们一定见过这样的情形，夫妻两个人正在争吵，彼此都很不耐烦。这时电话铃响了，其中一个人马上接起电话，语气立刻变得十分温柔，喂，你好。电话那头只是一个陌生人，反而得到最客气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当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我们最容易把怒气发泄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所以彼得特别劝勉妻子，他说，信主的妻子若有不信主甚至被逆真道的丈夫，不是靠争辩去赢得他们，而是借着安静、温柔、敬虔的品行把丈夫赢过来。接着他又劝勉丈夫，他说，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住在一起，而是要真正认识他。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学习认识自己妻子的人？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他快乐吗？你知道什么事情会令他伤心吗？你知道他有哪些压力，哪些挣扎吗？而且你要知道，这些答案五年以后可能不同，甚至五分钟以后都可能改变。你愿意继续学习了解他吗？彼得又说，我们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有没有发现，当事情最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最不想祷告，偏偏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祷告。有些人经历困难时会说，我最近实在太累了，不想去教会。其实正是在那个时候，你更应该来到教会，更应该与神的百姓一同敬拜。彼得还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这里切实这个词本身带着一种奋力伸展、全力以赴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们要竭尽全力去爱彼此，即使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也要如此。爱不是等到有心情的时候才去做，而是一种委身。我们太容易活在肉体里了，当自己心情好的时候，爱别人一点也不困难，可是我们常常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爱。每次主持婚礼时，我都会向新人解释什么叫誓言。誓言就是一个郑重的承诺，是最严肃的约定。当然，平常我们也会答应别人一些事情。比如，我可能会对儿子说，今天爸爸带你去海边。他会很高兴。后来风越来越大，我可能就会说，今天风太大了，我们改天再去吧。可是，如果我说的是一个誓言，那就完全不同了。当然，我也不会轻易起誓。毕竟圣经里耶弗他的例子提醒我们不可轻率许愿。但是真正的誓言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不会容易。没有人会为了容易做到的事情起誓。婚姻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彼此立约，就是因为知道将来一定会有自己不想爱的时候。因此彼得是在告诉我们，即使你现在没有心情去爱，也要继续去爱。委身比感觉更重要。这些年，有不少人来找我辅导婚姻。他们会说，我们和某个人的关系已经糟透了。于是，我会告诉他们，应当学习怎样去爱，怎样去尊重对方。也许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先对他好一点。很多人立刻回答我，可是如果我这样做，我会觉得自己很虚伪，因为我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这就是假冒为善，其实不是，那不是假冒为善，那恰恰是你没有让自己的肉体决定你是谁。真正的假冒为善是一面宣称自己是属灵的人，是被圣灵带领的人，一面却说我现在没有感觉，所以我不去做。我必须忠于真实的自己。可是当我们说忠于自己的时候，往往真正的意思是我要忠于我的肉体，我要忠于我的情绪，我要忠于我的败坏本性。这样的思想必须被彻底胜过，因为那不是圣经的基督信仰，而是从地狱来的思想。彼得还说，我们要殷勤接待客旅。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心情接待别人。家里太乱了，最近太忙了。自从四散以后，一直没时间整理房子，也没请人来打扫。彼得却说，你们还是要接待人。事实上，乐意接待客旅，还是叫会长老的资格之一。你愿不愿意把人请进你的家，向他们敞开你的生活？最后，彼得勉励大家要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请记住，神赐下恩赐从来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神赐下恩赐就是为了把恩赐送给别人。如果神赐给我教导的恩赐不是让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对着自己讲道，神赐恩赐是为了造就别人。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寻找机会，用神所赐的一切去服侍弟兄姐妹。彼得最后特别提到教会的长老，劝勉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虽然当时教会已经分散到各地，信徒四散各方，但他们仍然有长老的牧养，也仍然与教会保持属灵的关系。我相信这对长老来说并不容易，对那些分散各地的信徒来说也同样不容易。然而这份关系依然存在。正如我们上周所学习的，长老和信徒双方都有责任竭力维护神所设立的这种属灵关系。整卷彼得前书就是要激励这些分散各地的基督徒，在世人面前 活出一个荣耀神、充满救赎见证的生命。彼得是在说，当世人看见你们的时候，他们不应该有理由因你们而亵渎神，相反，他们应该从你们身上看见基督工作的痕迹。因此，你们要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玷污，你们要继续彼此相爱，在教会中建立美好的关系。我想用最后一点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彼得并不仅仅是在为我们加油打气，他不是一位属灵啦啦队员，也不是一位暂停比赛后鼓励队员再努力一点的教练。彼得真正做的是把我们的思想提升到那些极其神圣、极其荣耀、极其尊贵的属天真理当中，就是那些连天使也切切想要查看的奥秘。最近我正在预备启示录的信息，其中读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心里很有感触。主责备他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了那起初与基督相遇时的荣耀。彼得仿佛也在说，你们已经亲眼看见了连天使都切切盼望看见的救恩，却渐渐对他失去了感觉。因此，神借着各样试炼，再一次打开你们属灵的眼睛。他是在装备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遇到的不过是一点小问题，而神却赐给我们极其丰富、极其强大的属灵装备。就好像房间里飞进来一只蚊子，神却递给你一只火焰喷射器。他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更告诉我们应当思想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思真正浸透在这些永恒荣耀的真理中时，那样合神心意的生命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最后，我想用几段经文作为结束，把我们的思想再次提升到那些更深、更高的属灵真理当中。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不是加入了一个俱乐部，也不是加入了一支球队。我们之所以属于神，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做出了一个聪明的、短暂的人生决定。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乃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什么是宝血所洒？什么是圣灵使人成圣？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重视要理问答的原因，因为它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地认识这些深奥的真理。我们绝不能活在世上，却把目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移开。彼得又说，神照着他丰盛的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何等沉重、何等荣耀的话语。神使我们重生，使我们从上头而生，使我们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接着他说，我们的这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随后他继续说，我们蒙救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当我们想到主餐时，也应当把焦点放在基督的宝血上。我有时会想，随着彼得年纪渐长，信心不断成熟，当他越来越接近自己早已被主预告的殉道时，他会不会对自己的救主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过他，将来他要怎样荣耀神而死。我相信年老的彼得与年轻时那个冲动、自信、鲁莽的彼得已经完全不同了。彼得写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不要忘记，彼得是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人。他亲眼看见主耶稣所受的鞭伤，因此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亲眼见过那些鞭痕。我也不禁会想，当彼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否也不断回想起自己的失败，回想起自己曾经那样不易，那样软弱。保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和保罗都是真实的人。我不认为保罗这一生曾经忘记过自己曾经残害教会，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逼迫并杀害基督徒。我相信这段过去从未完全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深刻地体会神恩典的浩大。同样，我也不认为彼得曾经忘记过自己三次不认主，然而正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失败，他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这个不义的人竟然蒙那位公义的救主舍命拯救。我认为基督徒绝不应该把安慰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以为神不断把我们修剪改变，直到我们终于变得足够好，可以坦然站在神面前。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甚至认为一个人越成熟越长进，就越会认识自己原来是何等的不易。成熟后的彼得回头看年轻时的自己，也许会惊讶地说，我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而更令他惊讶的恐怕是，我的救主竟然没有丢弃我。赞美主，赞美神，那位义者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死，他被致死的是肉体，却借着圣灵复活，使我们得着生命。弟兄姐妹，你很难在人世间找到比这更崇高、更荣耀、更属天的真理了。请记住，所有基督徒应当有的行为，都不是为了赢得神的喜悦，而是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赢得了神的恩典，我们才如此生活。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神借着各样试炼炼净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更加相信自己，而是要让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救主。试炼的目的是炼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地建立在基督身上。正因为如此，彼得才能在书信最后献上这样一段美好的祝福：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前书五章十至十一节。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经历今生各样的苦难、试炼和诱惑时，始终能够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求你借着这些经历，使我们的属灵眼光越来越清晰，让我们更加看见那已经属于我们的天上产业和属天的丰富。求你帮助我们不断思想基督宝血所付上的代价，并愿这救恩的真理塑造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言语，也更新我们的行为。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